左门是属于你的，你也属于我们，我们本为一，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紧紧地跟随你。我们也恳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诚实敬畏你的心，能够谦谦卑卑、诚诚实实地活在你的面前，也活在众人面前。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自己能够靠着你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保守我们手中所做的工，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能够信心里面，在信心里面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求主来继续带领以下的时间，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五章1-7节。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神提醒我们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神的殿，那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是神的殿，是神的家，那里有神。那到神的殿其实就是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到神的面前一定要谨慎脚步。这个脚步不是我们说啊，轻手轻脚的慢慢的走，轻轻的走，不是这么简单。这个脚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我们的行为举止要谨慎，要小心，那不可以像逛超市逛市场那样。那今天教会人多，你进去以后不是看到弟兄姊妹坐在那里去祷告去默想，而是彼此争争吵吵，声音特别大，就像菜市场一样。有这样的教会，这就是不谨慎自己的脚步，不注意自己言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是赞美的殿，是宣扬神真理的殿。所以这我们，这提醒我们到了教会以后，我们真的要谨慎。大家一个星期没见面，可能有许多话要想讲，那么等崇拜结束以后，大家坐在一起来去分享。如果实在是想讲，那到教堂的外面去，不要在里面啊。这是神看得很清楚，这神提出来以后，那说明我们如果不谨慎，那可能就是得罪神。所以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为什么说这样说呢？是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敬虔到谁跟前？到神的跟前。到神跟前听，到神的跟前，那就是颂服神，以颂服神的心去聆听神的话。胜过愚昧人献祭，愚昧人也献祭。那其实我们今天向神献祭，不是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那样啊，你带一只小羊羔，带着小牛犊，没有残疾的到神面前让祭司献祭。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都是献祭，我们赞美神是向神献祭，我们感谢神也是献祭，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献祭。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提到，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整个人全人全心献给神。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神面前献祭。所以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得注意了。如果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那么所献的祭是什么祭呢？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给我们。而愚昧人献祭，那就是 没有现在神的心意里面随随便便。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今天的教这个教愚昧人不是外面人，不是教会里面外面人，教会外面不信神的人，他不会下神献祭。所以愚昧人还献祭，那说明这个愚昧人就是教会里面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真是愚昧，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下面就说了，胜过他献祭，也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上的15:22，圣经说过，听命胜于献祭。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是本末倒置，我们好多时候是把这个在神面前的服事看得很重要，而娃娃不去听从神的话。今天有啊，教会里面不少的这样的信徒，他服事神很火热，只要教会里面有需要，他肯定跑在前面的。但是我们观察呢，他往往是不听神的话，在生活当中是另外一个人，是两张皮，这就是愚昧人。听命胜于献祭，神看重人顺服他，比你在神面前所表现的还要重要。所以与服侍神相比，神看重的更看重的是人。所以我们常说，人神看人是通过人去判断我们所做的事，说人对你所做的事一定是对的，这是神的判断。而我们人呢，恰恰相反，我们人是透过人别人所做的事，然后去判断这个人对不对。所以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就会上当，那些披着羊皮的狼在人面前表现的都是好像对的事，做的都对，很敬虔，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但神怎么看呢？神是先看我们的心，先看我们的人，你人不对，做什么事在神眼前都不对，因为他是虚的，虚假的。那么从那个亚伯和该隐献祭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开始读时候就不理解神为什么不喜欢该隐所献的祭，为什么呢？因为该隐这个人他本来就不对，他不敬畏神，他是藐视神的。从后面他跟神的对话啊，我岂是看过我弟兄的吗？他藐视神，所以神就知道这个人对不对。你人不对，你再做什么都没用，神不纪念，神不看，在神跟前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说，听命胜于献祭啊，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的。上面说，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就是愚昧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恶。什么意思呢？愚昧人也在神面前献祭啊，结果他所献祭这件事情，这个行为是恶的，你这个就很可怕了。本来是服侍神的，在神面前来表达自己对神的感恩的或者敬畏的，但是却在神眼里面这是恶，因为他自己以为在服侍神，其实是在抵挡神。那么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当时认为是对的呀，其实今天很多的人也以为是自己是对的呀，结果是做的是把主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自己认为是对的，其实是他们在做抵挡神的事。这就是这个愚昧人，他本身就是恶的。今天教会里面那些假的师父、假传道、假牧师，还有那些假弟兄，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们很活跃，所以我们要分辨，我们要看，用神的眼光去看看这个人对与不对。不对，他做什么都要小心，讲什么都不能听，因为他讲那些东西，你看上去是好像为我们安慰我们，实际上他在引诱我们。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被这些瞎子领了去，掉在坑里面都不知道， 被这些瞎子卖给了傻蛋，还替他们数钱。啊，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家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信徒会落到这样一个结局。我们要谨慎。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冒失是急促加速，就是快一点。有的人就是性子急啊，着急赶快就想把自己的那个表达出来，说不要冒失的开口，不要轻易的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不要着急。冒失开口心急发言，其实好多时候是想表现自己，以为自己比别人有见解，所以不要以为自以为有智慧。因为在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神在天上，你在地下，什么意思呢？神在天上，那就是神大而可畏。我们在地下，我们在地下很有限的这块地图，这块地图。神在天上，他看的这个视野有多广，所以这个是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是有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很有限。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认为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他不会冒失开口，也不会心急发言。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言语要寡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都是神的教导。话多必失。第三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事物多就是做的事太多，手里面事太多，做也做不完，最后晚上做梦。什么意思呢？事儿多，你的精力有限，你人本身有限，所以做不完做不好，最后就思虑焦虑，忧虑太多，忧虑多就会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一个人话多就看到了他的愚昧，就一个人不开口啊，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修养，但是一开口就发现这个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愚昧就显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仍然是告诉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我们靠神去做，神替我们征战，神与我们同行，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所有的力量去做。事物多啊，这个事物多是指的靠自己，靠肉体。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常缓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向神许愿就是向神承诺的事，你承诺了以后就要偿还。这儿偿还不可迟延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偿还，同时偿还不可迟推迟。你说什么时候偿还，那么到时候你必须偿还，而且不能拖延。不偿还或者拖延都是愚昧人，神不喜悦。这是神对我们特别的要求，就是说话算数，是一个诚实人。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许愿不还，那其实第一方面，首先是对神的不敬，不敬畏神。我们想一想，我们对一个人特别的尊敬，那么你对他许的愿承诺过的话，你一定会兑现的，在生活当中。那么在神面前不偿还，那说明我们对神是不敬畏的，不把神当神的。你把神当神，不可能不还的。第二方面是对神的藐视，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第三个方面， 许愿不还，那最后这个话是空话，那等同于说谎。说谎的罪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主耶稣就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说谎，但是那个时候一不小心说谎，一不小心就认贼作父了。说谎就是认贼作父，这都是很大的罪。所以许愿不还，这是这个是一定会遭到神的追讨的。下面会说，如果你还不了，你知道自己还不了，知道自己老是失信，那你就不要去许。那么在情急之下，下成许了愿了，冒冒失失的许了愿了，然后呢，自己又不愿意去还或还不上，就找借口来反悔。然后咱们找借口的说，说是许错愿了。第六节说，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愿了，说许错了，找个借口，我许错了，对不起，我许错了，所以我不还。没有这么美的事，你当时是干什么的？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所以许愿不还就是犯罪，说谎就是犯罪，不敬畏神就是犯罪。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许的愿可以还，在什么情况下许的愿不可以，可以不还，没有说过。就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你只要许的愿就必须偿还。你当时说，哎，我不小心，对不起，我说错了，那不行。不管什么情况，许的愿必须去还，不还就是犯罪，是肉体犯罪。不可任我们的口，那就是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在雅各书里面关于这方面讲的很多，我们好多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嘴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狱里面，像那个地狱里面那个火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谨慎自己的口。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你认自己口，不管住自己的口，为什么让神因你的声音发怒呢？你因为你口中所做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话，许愿不还这些谎言来惹神发怒呢？这言外之意就是，当我们这个口舌得罪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发怒的。发怒就是意味着神要追讨的、惩罚的、败坏你手中所做的一切。你手中所做的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最后虚空。不是说你以后啊手里面做不了东西，你仍然可以做，但是你做这些东西神不承认，在神面前献祭不承认，你服侍神，神不喜悦不纪念，一切都是白费，都是部分，有多严重。许的愿就是和神立了一个约，就是签了一个协议一样。所以你签了协议，你不履行就是毁约，毁约的结果那就是遭到神严厉的惩罚，是必然会惩罚的啊，这很清楚，神发怒。第七节，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多有虚幻，这个和合本译的比较就是很委婉了。原文里面根本没有多有这个词，虚幻就是前面那个虚空那个词，就是虚空。就多梦和多言就是虚空，多言那就是没有去履行自己承诺，毁了约了，说话不算数。多梦与第三节有关系，那就是事物多是因为体贴肉体，靠自己去行。所以这儿的多梦和多言与体贴肉体有关系， 那我们体贴肉体，其实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亲近的关系。当我们特别注意和神的这个关系保持亲近的这样一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不会去体贴自己的肉体，做事要考虑神，要考虑到神的感受，考虑到神是不是喜悦。所以多梦和多言其实就是已经不再在意和神的关系，而开始体贴自己的肉体，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第七节就是其实就是对一到六节的一个总结，这都是虚空，靠自己的肉体而行的都是虚空，包括对神的服侍献祭，你靠自己的肉体，凭着自己的想法意愿，而不是按照神的命定去献祭服侍神，这些都是虚空虚幻。所以你只要敬畏神，就像亚伯一样，他敬畏神，神知道他的心，所以他献的祭神喜悦，而且他献的祭一定是挑最好的。那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敬畏神，我们在神面前所献的祭，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一定是尽心尽力竭力去做，竭力追求，竭力服侍神，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尽性爱我们的神。那说尽，那就是用尽我们所有的一切，用全人全心全然的摆上，全然的送服。所以我们这儿从这最后再看到，你只要敬畏神，那就是你做一个对的人。你只要敬畏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一定是全心的为神摆上，神一定喜悦，摆上的一定是最好的。这节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面前来服侍他，不要就是意图试图想透过自己的表现，本来不怎么相信神，心里面还怀疑，然后就想透过自己的服侍在神面前的努力想换取这个恩典，不可能。我们做的怎么样，其他人可能看不出来，是透过我们行为去判断我们，但是这往往会看走眼，但是神他不会，他是先看我们的人，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对与不对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诚诚实实说话，一定要算数，做一个诚实的人，要敬畏神，这才能够保证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蒙神喜悦。好了，放下到这儿。